第二十八章，英国教会的改革，公元1534年至1563年。一，威克里夫。英国的改教运动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，过程不同，结果也不同。在四位统治者手下经历不同的阶段，亨利八世、爱德华六世、玛丽和伊丽莎白。14、15世纪时，教会的混乱腐败也在英国为改教运动铺路，只是在英国另外出现了一颗改教运动的晨星——威克里夫。君士坦斯会议宣判威克里夫为最大异端，把他安息在坟墓里的尸体挖出来，焚烧成灰，再把灰撒在西凡恩河上，让河水把他的骨灰冲进大海，然而却无法冲走他的思想。他所放下的教已经开始发酵。君士坦斯会议也下令烧毁所有威克里夫著作，但无法全部毁灭。许多改教运动领袖都熟悉他的著作。当改教运动在英国爆发时，该运动某些部分就是沿着威克里夫所画的路线发展。亨利八世在位的早期，伊拉斯姆在剑桥大学讲学，他不但在英国结交许多朋友，他所写的攻击教会的著作也广被阅读。英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，直接受到路德著作的影响。路德出版他伟大的论著四个月后，伊拉斯姆便将他们寄给英国的朋友科列特和摩尔多玛。从此以后，路德的作品不断被输进英国，路德的思想侵入了两间英国最著名的学府，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。在剑桥，一批年轻人每周都聚在一起讨论路德的看法。数年后，在英国了解路德教导的人越来越多。二，丁道尔。翻译圣经从教会历史一开始，神的话和神的灵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。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奠基于旧约，后来新旧约圣经就成为基督徒真理的源头，也是生活行为的规范。教会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是将圣经译成不同语言。直到今日，只要能做到，宣教士们就将圣经译成宣教对象的语言。70位学者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把旧约自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，而成为70世译本。耶柔米将圣经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拉丁文，而成有名的五加大译本。圣经译本是推动改教运动最具威力的力量。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当时的英文，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，加尔文提供法文译本，荷兰文译本大大助长了荷兰的改教运动，而丁道尔也开始将圣经译成英文。丁道尔先后在牛津、剑桥受教育，他首先接触伊拉斯姆的观念，然后是路德的，最后是慈运里的，因此他定义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人手中。一般百姓当然无法读拉丁文圣经，至于威克里夫的英文译本，一方面数量很少，一方面经过200年后，英文本身有很多变迁，使威克里夫译本中的英文不易了解。威克里夫译本是自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译成的，丁道尔的译本于公元1525年在德国出版，是直接由希腊文译成英文的精彩译本。第一版共出6000册，在往后10年中又出了7版。接下来他又翻译了旧约的一部分。在整个翻译过程中，丁道尔都在强烈反对和恐怖逼迫的威胁之下。最后他的敌人将他捉到，丁道尔终于在公元1536年6月于布鲁塞尔附近殉道。他的译本为英国及苏格兰改教运动带来极大帮助，再一次证明神的话比刀剑更有能力。公元1535年，另一本全部圣经的英译本问世，它是由科威对勒翻译的。三，亨利八世做教会元首。英国的改教运动有许多独特之处，一方面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伟大的领袖，诸如路德、慈运里、加尔文、诺克斯之类的人物， 另一方面，英国教会的改革不是经由教会职员推动，而是借着一位国王。在这时期，英国已经发展了强烈的民族意识，人民反对所有外来的统治力量。文艺复兴时期，教皇越来越趋向世俗，对世界的事比对教会的事更感兴趣。因此，在英国人眼中，教皇不过比意大利贵族高一点罢了。虽然英国人还是忠实的天主教徒，但他们却越来越不满意于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管辖，更不愿将教皇规定的大笔现金送到罗马。虽然如此，若不是英王有意离婚，可能英国教会仍然不会有太大改变。英王亨利八世请求教皇批准他与皇后凯瑟琳离婚，因为他计划与安妮·柏林结婚。教皇拖延许久都不给他答复，英王不能再等，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事。亨利八世本是个能干的国王，善于控制国会。他使国会于公元1534年通过一项法案，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。这法案被称为最高治权法案。最高治权法案为英国教会带来重要的改变，这改变不是在教义上或崇拜仪式上，而是在教会的行政管理上。而且这项改变只是国王取代教皇的地位，成为教会元首。虽然是个大改变，但不能算是改教运动。亨利八世把路德看成异端，早于公元1518年写了一本攻击异端的书，题名为《论七圣礼》。教皇为此书特封他为信仰的护卫者。当他取代教皇做了英国教会元首时，他仍认为自己是忠实的、正统的天主教徒。亨利虽有大能，但若不是有全民的支持，他仍然无法将教皇推开。天主教徒们和国王有同样的看法，他们深信不管这种改变如何，他们仍是忠实的天主教徒。至于倾向路德的人，则认为这项改变是迈向改教运动的第一步。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愿意接受最高治权法案，因此亨利又使国会通过叛国与异端法案。根据这项法案，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义的就是异端，凡不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国。在叛国与异端法案下，许多人被处死刑，修道士们因不承认国王是教会元首而被杀。殉道者中包括两位极有名望的人物，菲舍尔主教与摩尔多玛爵士，后者是英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。他们两位都拒绝宣誓接受最高治权法案。教皇由于菲舍尔主教对该法案的反对，将他升为红衣主教来报答他。红衣主教要戴一顶特制的红帽。英王亨利八世在愤怒中宣告，将菲舍尔主教的头送到罗马去戴红帽。于是，这位76岁的老主教于公元1535年6月被斩头而死。摩尔多玛爵士是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，曾把许多英国路德派信徒送上火星柱。现在情势改变，7月中轮到他被送去斩首。四，亨利增加改革项目。国王成为教会元首后，教会其他行政制度还是保持教皇为首时的方式，因此英国教会仍维持有主教治理的形态，而以国王为最高元首。从此以后，英国教会即安利甘教会又称为圣公会。过不久，亨利又在教育方面、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上增加一些改革。修道院被关闭，圣徒遗物不再看为神圣，也不再展览。在英国有许多小修道院，也有几间大修道院。这些修道院拥有许多财产，包括土地、珠宝、黄金。国王将他们的土地区划出来，分配给他的心腹。这样，他为英国开创了新的贵族制度，而且是忠于国王的一批人。所谓圣徒遗物纯属欺诈，遗物中有的声称是彼得的头发和胡须、打斯提凡的石头、多马的骨头、 马勒古的耳朵等。在美斯敦城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塑像，该像的头部会转，眼珠会溜，嘴唇会动，口中有沫，还会流泪。等到被毁时才发现，原来是神父们所弄的机关。在英国全地散布许多所谓十字架的碎片，加起来足够装满三辆货车。在亨利八世治下，圣徒遗物的扫荡与毁坏是对中世纪迷信的一次重大打击。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，英国还不是一个复原教国家。我们只能说，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的人属于路德派，英国西部和北部仍属天主教，而且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。五，爱德华六世。亨利八世于公元1547年去世，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。爱德华年仅九岁，便由舅父索美塞德公爵摄政。亨利在位期间，赞成改教运动的情绪在英国普遍滋长，索美塞德摄政与他的新政府都倾向改教运动，因此在爱德华短暂的在位时期，英国改教运动有相当大的进展。虽然在教会行政制度上没有多大改变，但在教义与崇拜仪式上有不少变革。公元1547年，国会通过准许信徒在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受饼，也可以领受杯。第二年年初宣布所有图像都需从教堂中挪走，再过一年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，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。公元1549年，国会通过了教会统一条例，这项条例规定教会崇拜必须依照公导书进行，这本公导书也称为爱德华六世出版公导书。根据此书，圣公会在崇拜中以英文代替拉丁文，直到今天英国教会原则上仍沿用这本公导书。爱德华六世出版公导书没有满足任何人，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满意这些改变，赞成改教运动的人则认为改得不够。公元1552年，国会又通过一项新的教会统一条例，把公导书加以修订，几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仪式，不再为死人祈祷，用圣餐桌取代祭坛，圣餐时以普通面包取代圣餐薄饼，驱鬼术与抹油礼都被拒绝。对于圣餐的看法则根据慈运礼的看法，相信饼和杯只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表征。教育方面也有改善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经，有包括诺克斯在内的六位神学家帮他，总算完成最后格式，而被全英国教会采用。这信经称为四十二信条。一般而言，这份四十二信条比公导书更代表复原教精神。到这地步，似乎英国改教运动即将大获全胜。然而忽然间，这辆得胜列车被迫停止，天主教势力再度收复自亨利八世以来所有失陷的地盘。六，血腥玛丽治下的天主教复苏。爱德华于公元1553年因肺病去世，享年仅16岁。他的姐姐玛丽继位，登上英王的宝座。玛丽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，她使英国改教运动至少倒退了25年。所有国会在前王任内通过的法案都被撤销，而恢复采用亨利八世最后几年所用的崇拜仪式。凡赞成改教运动的主教或低级圣职人员都被革职，许多改教领袖逃到欧洲大陆，在那里他们受到加尔文派的欢迎，却因不接受基督身体临在圣餐中的看法而被路德派疏远。曾于亨利在位期间逃往欧陆的红衣主教波尔这时回到英国，国会再度通过恢复教皇在英国的权柄，并重新制定对付异端的法案，同时撤销亨利八世时代有关教会的法律。英国的改教工作完全被毁，教会又回到公元1534年以前的光景，只有一项例外， 修道院的产业仍可保留在新占有人的手中。公元1555年是英国复原派教徒最恐怖的一年，这一年中英国各地有75人被火烧死。在逼迫中，最出名的殉道者是两位主教，拉提梅尔和利德里。当火焰吞灭他们之际，拉提梅尔安慰一位殉道的同伴说：感谢神，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。玛丽并不以此为满足，她的下一个牺牲者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。七，克兰麦。虽然英国改教历史中主要的角色都是政治人物，但其中有一位是教会圣职人员，这一位不遗余力地宣传复原教主义。公元1532年，亨利八世指派克兰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。在此之前，克兰麦是剑桥大学的一位讲道师。在欧陆旅行时，他遇到教皇、皇帝以及路德派领袖们，这些人都加强他对改教运动的倾向。他对国家意识及改教运动两方面都有强烈的感受，以致全力支持亨利八世切断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。亨利八世死后，克兰麦成为英国改教运动的推动力，在他的指导下，许多改革付诸实行，例如圣餐时信徒可以同时领受饼和杯，教堂里取消图像等。为了强化改教运动，克兰麦特别从德国请到复原派领袖马特和布塞尔到牛津及剑桥执教，又因为许多圣职人员仍然照传统罗马方式举行教会仪式，克兰麦在国王特许下派遣御用牧师到各地游行讲道，教导圣职人员，也教导一般百姓。我们记得诺克斯就是被派的人之一。克兰麦同时也是公道书与42信条的主要起草人。公元1555年，他被罗马革出教籍，而以红衣主教波尔接他的空缺。到这地步，克兰麦屈服了，他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，但是玛丽仍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，并希望他在死前公开表示放弃复原教主义，因为这样就能大大破坏改教运动。在这以前，克兰麦已经被迫签署了一份否认复原教主义的宣言，他的死刑定于公元1556年3月21日在牛津执行。就在行刑之前，克兰麦再一次得回勇气，他把以前所有翻供与否认的事全部撤销，而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，同时戏剧性地道出自己在否认改教原则时的感受。在火焰中，他高举那只曾经签署过否认宣言的手，直到烧成焦尽，火舌吞灭了他的全身。克兰麦终于以英雄之死殉道。玛丽继续血腥的逼迫，直到公元1558年11月7日他去世之时。在他统治下，大约有300人被火烧死，他残酷的逼迫为自己换来血腥玛丽之称。八，伊丽莎白时代的改教运动。玛丽死后由妹妹伊丽莎白继位，当玛丽在位时，伊丽莎白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，因为他受教于克兰麦，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，心中却归属复原教。登基以后，他终于可以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。玛丽逼迫的原来目的是要将复原教主义全盘消灭，但没想到竟造成全国反罗马情绪的高涨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甚。这再一次证明了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公元1559年4月29日，国会在强烈反对下再度通过最高治权法案，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政府摒拒了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。接下来是修订爱德华六世公道书，将其中反教皇的祷告文删除，至于天主教基督身体临在圣餐饼与杯中的教义则暂不讨论。原来在公道书中曾清楚说明，圣餐时下跪并非对饼的敬拜，但为了讨好天主教，在修订时把这一段删掉。 这些妥协之举在当时看来似乎相当明智，谁知道却成为后来许多不满与冲突的根源。公元1563年，又在教义上做了一点修改，把原来的42信条缩减到39条，而成有名的39信条，也是今天英国教会正式公认的信条。这些在教义上、崇拜上及教会行政上的改变，经过正式采纳后，便称为伊丽莎白决议案。英国改教运动至此暂告一个段落，但从本书第34章以后，我们会发现它不但继续发展，而且更加激烈。天主教徒在英国从此变成了少数人。从表面上看，英国的改教运动是由政府、国王、女王所推动，看起来政治目的超过宗教目的，但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宗教情绪滋长在英国国民的心中，这些国王、女王也是无法带出改教运动的。